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三章。啊，我们来看决胜人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不可随火不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枉屈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好，我们来看啊。首先呢，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不可举起啊，是举起这个虚假的那种宣告啊，就类似于见证虚假宣告，就是公开的讲话啊。这里呢，你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用的就是那个妄称啊。出埃及记二十七章我们讲过，就是虚妄的举起啊，虚妄的不怀好意的举起。然后呢，不可把你的手啊放在恶人那里，成为什么残忍残暴或者说不公不义的这种假见证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第一呢，不可以做虚假的这种宣告和报告。第二呢，不可以把你的手放在恶人那里啊，为这不公不义的事情做虚假的见证啊。这个往上一点，妄作见证啊，妄作见证和后边说，妄作见证这个妄作就原文是残暴残忍的见证啊，就是创世纪六章十一节，地上满了强暴残忍的意思。这二十三章第一节呢，这个命令呢，源自于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七节和二十章十六节，不可妄称神的名啊，妄称神的名的呢，神不以他为无罪。还有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所以说呢，这些律法之间是互相有联系的啊。出埃及记二十章呢是最根本的这种律法，之后所有的律法呢都源于这些律法。然而这些律法中间呢，原则和底线是相互通用的，都是适用的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些律法都是统一的啊。首先呢，一到三节所讲的这些罪恶啊，做假见证啊，流无辜人的血啊，这一些其实呢，在今天外邦人当中，这是司空见惯的。在整个世界呢，都是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啊，在外邦人当中呢，外邦人当中充满这种罪恶。但是神呢，在出埃及二十三章，包括整个摩西五经当中所有的律法，你要注意，神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在外邦人当中有的这些罪恶啊，在以色列当中不可有。在外邦人当中有的这些罪恶呢，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呢，是禁止出现这种罪恶啊。而且呢，这里这种这个散播纷争啊，就是公开的做虚假的这种言谈，还有就是说在恶人中间帮助恶人做假见证，这个呢，你看一下箴言书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提到耶和华赠我的有六样啊，连他心所赠我的有七样，什么呢？最后提到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在弟兄中散播纷争的人。所以说弟兄们，这里的第一节这些罪恶，你看箴言书第六章啊所说的，这是上帝他所厌恶的罪恶当中最最厌恶的罪恶，说谎的所见假见证，在弟兄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散播纷争的人啊。而且呢，这里所说的罪孽指的是在以色列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是属于那种群体性的作恶，成群的人做假见证啊。这种假见证今天是有的，因为呢，我作为传道人，我也经历过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呢，有人控告啊，有人做假见证去陷害，有人呢去告状，然后呢联合有名望的人呢去迫害去诽谤我们，这种事情是有的。然而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些是神所最厌恶的啊。在圣经当中呢，关于用假见证害义人，尤其是害死义人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列王记上的二十一章，耶洗别呢命令啊城里的长老和贵胄呢 雇了两个匪徒啊做假见证，然后呢害死了拿伯啊，夺了他的产业啊。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呢，那几个会堂的人呢，因为与司提反辩论辩论不过，然后就买出这些匪类来啊，买出匪类呢做假见证，最终呢抓捕了这个司提反，并且最后以做假见证的方式啊把司提反用石头打死啊。司提反的殉道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自古以来呢，这种罪恶呢不仅存在于外邦人当中，也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在今天教会当中也有啊。所以说你不要进了教会之后呢觉得教会就是一个没有一点罪恶的地方，尤其一些不正规的教会啊，像什么三字教会、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还有一些大宗派里边充斥了这种罪恶。因为我从前在里边待过，我知道里边的这些罪恶啊。第二节，第二节是这样说的，不要成为，你可以这么翻译啊，随大流的，或者说随从主流的，或者说随着这个人数众多的，然后去作恶。注意这个词哈，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上人呢喜欢随大流啊，喜欢讲什么主流观点啊，主流媒体主流观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也经常利用啊这所谓的主流媒体、主流观点啊，然后呢，来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来打压自己的对手。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群体的，人数众多的，或者说有影响力的。而且这里讲的是在教会里的事情。要明白哈，这里主要是应用在教会里的。这里摩西所有的律法都是在教会当中的啊，针对以色列人在圣山上颁布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上帝告诉我们哈，无论在旧约时期的以色列，还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啊，在基督徒当中，无论是多少人赞同一件事情，或者多少人批评一件事情啊，多少人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啊。无论是再有名的人去为这个事情站台，只要这个事情是圣经禁止的，只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是不对的，你就不要随大流。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本质上来说呢，摩西的律法就是圣经的教导，只有对错，没有利益，只有绝对的公义和圣洁的原则，没有什么政治正确或者说不能碰的东西。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外邦人肯定是有这种罪恶啊，但是在教会里边也有这种罪恶。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过去见过那些很大的教会，无论是三字教会、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还是那些很大的宗派，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大的群体哈，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地方，就它很容易被恶人渗透，甚至操纵，甚至利用。然后整个宗派或教区呢会陷入一种群体性的罪恶。在这时候呢就对神的仆人、牧师或者说里面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试炼和挑战，就是你是在一些很明显的对错的事情是顺服所谓的主流或者说是名目，还是你去顺服圣经教导。但是据我这么多年啊，传道也好，包括我牧会，包括我跟一些宗派和教区打交道也好，基本上出现罪恶的时候，这种大的群体他们往往就会是随大流啊，有的呢就公开抵挡你啊，说人家有名的牧师怎么说啊，说人家都这个样，就这种的。有的呢就告诉我，我知道他们错了，但是我离不开他们。你听到没有哈，这种话听到很多。就比方说这种大的宗派也好啊，过去建的这种大的群体也好，它很容易陷入到什么一些里边贩卖牛羊鸽子，里边一些人情啊，哎，这些罪恶里边啊，里边有搞直销的啊，卖保安品的。 然后呢，当有些恶人呢，他控制了这个群体，或者说他跟里边这有名望的人搞好了关系，有人给他站台的时候，有名望之人给他站台的时候，很多时候整个这种群体就会陷入这种群体性罪恶当中，啊。但圣经说的很清楚，你人不要随大流作恶，也不要因为是有名望的人他支持这个事情，你就去从事这个事情。只要圣经禁止的，无论是谁支持，无论多少人支持，我们都不要去做。所以说听说 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个基督教有一些所留的所谓的有名的名目啊，所谓的这个大的宗派，他很多时候传递出来的教义啊，他传递出来的这种信息和判断都是有错误的。在今天基督教里边有很多的很大的宗派和群体，他这些组织都是有问题的，甚至里边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是罪恶满盈的，里边充满了名利之徒蹭热度的人，还有一些想在其中骗财骗色的人。然后里边有一些人呢，他知道对错，但是他就是选择顺服罪恶，因为他说大家都这样嘛。但圣经告诉我，不要随波逐流，不可随众作恶，也不要人云亦云，只要敬畏神，遵着圣经去做，这才是一个牧师教会基督徒当做的啊。所以说我们呢，在这么多年当中一直跟不同的人分开，跟不同的基督徒分开，跟不同的宗派分开，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当那些宗派那些群体里边出现这种群体性的作恶的，或者说群体性眼瞎的时候，我们不在他们的罪上有份，那我们不在他们的罪上有份。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呢，圣经是永恒的教导，摩西律法这些事情既适用于 几千年前的旧约的以色列人，我可以告诉你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当中他仍然能指引我们，因为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原则都是通用的，耶稣的很多教耶稣的教训它源自于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啊，因为这本身就是耶稣写的啊。我们来看下边，说你不可以在这个争论或者是诉讼的事情上呢去做弯曲或者说歪斜的这种见证，偏知道吧，或者说呢跟着一大流或者一大群人后边跟着他去歪，跟着他去偏，听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不要随大流，你不要他歪你也歪，你不要因为他人多他作恶你也跟着他作恶，你不要因为里边有名望的人说可以这么做你也可以这么做，你这叫随波逐流。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旧约的以色列里边有这种争辩争论的事情，打官司，类似于打官司的事，在今天教会里边也有这种事情，我们经历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很多时候在一些这种大的宗派大的教会大的群体或组织里面，你是基本上得不到公义的，因为很多时候一个宗派大起来的时候，他所要考虑第一的不是真理，他所考虑的是所谓的稳定和维护他这个人数逐渐的增长。但是我们却不可以这样，因为建立教会也好，牧养教会也好，处理教会当中纷争唯一的标准就是圣经绝对的真理啊，这个是永远不能打破的。所以说不要随波逐流，不要随众作恶，不要人云亦云，只要怀着一颗敬畏神的心去遵守上帝的真理啊，这样呢神会与我们同在。第三节啊，说这里注意一下，这是个停顿的，这是个加重停顿的，说至于贫穷人，荷尔伯说你不可偏袒，在这个诉讼的事上不可偏袒贫穷人，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说至于这个贫穷人，关于这个贫穷人啊，很重哈语气，你不可以就是说刻意让他的这个案子看起来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大，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就是说给他尊荣的意思，让他发光，让他凸起来，让他有光彩，或者说将荣耀归给他。我发现上帝真是智慧啊，这个是绝对没得说，因为在几千年前上帝就知道今天有人会搞什么黑命贵，什么无产阶级正义啊，什么什么打土豪分土地啊，什么什么无产阶级是正义的， 要打倒邪恶的资本阶级，哎，就这些东西。你要注意哈，就是说神告诉我们，不单在世界上，而且在教会当中，有人会故意把利用穷人把一些事情搞大，你明白哈？通过故意的抬高所谓的弱势群体，或者说啊贫穷人，然后来搞一些其他事情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第二十三章这里经文啊，后边还有你看哈，其实你看到没有哈，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也说，你们审判不可行不义，既不可偏袒什么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圣经的要求是什么？你别偏左也别偏右，你明白吗？所以说偏左偏右的这些教义和原则一定是有私心的。魔鬼呢能通过偏袒穷人来达到他的目的，也能通过偏袒有钱人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三节说，不可在征讼的事上偏袒穷人，然后第六节说什么，不可在穷人征讼的事上枉却政治。圣经首先强调的是哪一点？不可偏袒穷人，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属天的智慧。因为一般人来说，尤其那种白左思想就是受过洗脑的，他经常会说哦，穷人正义啊，无产阶级正义。但圣经在这里哈，两方面都有提到，但他先点出一点，不要刻意的去袒护穷人。然后在第六节呢，再说你别去欺负穷人啊，也就恶待穷人。也要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真的是神。你就这一个细节你就知道，我们这位神呢，他知道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事情，他让我们紧紧的记住他的命令。他在这个二十三章第一开头的时候，他不是先说别亏待穷人，他先说别偏袒穷人。也要说让我们记住他的命令呢，并且拒绝每一个世代任何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因为神知道在历史上会有很多人，很多恶人利用对穷人的这种同情来起来做事情，甚至今天有人利用这种对穷人的同情，他来捆绑教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贪财的犹大，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但耶稣说他并不是真的爱穷人，他只是想要那些钱。所以说弟兄们，在历史历代哈，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恶人，尤其是左派，他利用这种共产主义也好，他利用这种什么废奴运动也好，这种今天像什么黑命贵啊、种族平权、女权，所谓的对弱者的保护，然后来颠覆秩序，明白没有？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什么左派的运动，什么共产主义啊，什么黑命贵啊，包括什么种族平权、废奴运动啊，很多时候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名义起来的，是用基，就是刻意的拿出这个圣经里边有一些啊，善待弱者、善待寄居的这些命令呢，然后把这些命令抬高到高于一切所有的命令，甚至高过敬畏神的命令，然后来捆绑教会，来给基督徒洗脑，让基督徒也参加这运动。实际上，某些傻子基督徒最后参加这运动之后，最后发现自己所住的地方都被搞完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警告我们，你别被人带节奏，你也不要爱心泛滥，你的爱心要在真理之下。记住哈，我们可以爱人，我们可以帮助人，也可以帮助弱者，但是我们这个爱心不能越过上帝的原则，也不能影响我们的教会聚会。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是如此，在教会当中更是如此。我就见过在教会在群体里边有那不要脸的，说我穷我挣钱，说一个姊妹说他有钱他挣得多他就应该吃亏他就应该拿钱， 然后教会里那些和稀泥说，对呀，你说他穷嘛，你挣得多嘛，那你就吃点亏呗，吃亏是福嘛，也不知道怎么整的。把圣经里边抠出某些单独的东西。弟兄姊妹，这种人和这种邪恶的言论哈，就是他歪曲圣经的言论是该被咒诅的。因为无论在旧约的以色列当中，还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绝不存在任何一个阶级和种族是高贵的，也不存在任何一个阶级和种族它是绝对正确的，只有上帝的命令是绝对正确。所有的人都在教会当中，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神的命令，并且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代价。你不能利用啊你的贫穷的身份或是你富有的身份来为自己脱罪或是牟利，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牧师啊，基督徒啊，不要被每个时代的这种政治正确去捆绑，我们只要敬畏神的命令。传道书七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今天的基督教是自取败亡的基督教，是行义过分的基督教。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不诚心的去学道，去热衷于行出来活出来啊，最后被人割了韭菜，这个说难听的活该啊。我们以前也犯过这样罪，但是我们现在要悔改。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单独拿出圣经里边的什么爱邻舍啊，爱仇敌啊，啊，要谈我那个善待寄居的，善待穷人。你看白左经常这样，你看摧毁西方的那些什么伊斯兰教的难民潮，不就打着这个善待寄居的啊，善待这些所谓的穷人，然后把这些恶人引进去，最后整个国家就被打乱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不偏左右的看待圣经，你一定不要把圣经里边某一件教训拿出来高括所有的教训，在圣经里边只有一件教训是最重要的，只有一位神是耶和华，只有一位主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敬畏上帝高过一切，遵守教会，尊重聚会高过一切，其他的往后排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世界上呢，人都有各样的目的，有很多人呢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起来做一些恶事啊，把基督教里边把圣经里边某一句话单独拿出来作为教义，这种就是邪恶的啊，我们不要理会这种事情。好，我们看四到五节，如果看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托之下，不可走开，我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托。我们来看这两节，在这里哈，第四节说如果你恰好遇到了你的仇敌或者你的对头，他的公牛啊，他的驴啊，就他所牧养的牲畜，然后迷路了，迷失了，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迷失的牲畜啊，原文是带回来，然后怎么样归于他。你要注意这里的这个命令哈，弟兄姊妹，这个命令他是面对的谁？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命令是在以色列人当中。首先呢，这两个人必须同为神的仆人，共同敬畏上帝，而且各自呢都有责任牧养自己的牲畜啊，或者说把他带回归给他。在这个前提之下啊，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说句难听的，你将面对鳄鱼的眼泪啊，有个预言叫鳄鱼的眼泪，就是最后救了一个畜生，救了一个狼，救了鳄鱼，然后他把你吃了，这种是有可能的。所有这些律法它都是要用在以色列当中，用在教会当中的，所以说你一定不要搞错了地方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牛啊，这些驴啊迷失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那个对头他失职了。在今天来说呢，就相当于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在真理上他有了偏差，以至于他所牧养的牲畜，牧养的会众怎么样，误入歧途了，或被魔鬼掳去了，或者瞎了眼睛 走错了道路啊，这种事情呢是有的啊，因为一个仆人在真理上的偏差，导致会众呢如同羊群走偏，误入歧途，即将灭亡。然后这走偏的这个羊啊，正好啊他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被谁看见了？被你看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弟兄们，这不是你报仇的机会，这其实是神把这个牲畜交在你的手中啊。弟兄们，这件事一定是神让遇到的。神要是让一个外邦人遇到，让一个恶没亚玛力人遇到这个事情，那这个人这个牲畜死定了。但神让你遇到，就证明着神还是想救这个牲畜啊，因为你和这牲畜的主人，你们都是神的仆人，各自牧养自己的教会，各自牧养自己的羊群。在这里呢，神就给你个机会，让你把你对头的这个迷失的这个牲畜呢，把它从道路上带回来，送回去。注意哈，原文是带回啊，把它一定要带回来，从迷失的道路上带回来。第五节说，如果看见恨你的人啊，是恨你的哈，他的驴趴在他的这个重担之下，注意这里哈，原文这样说的，你要停止对他的离弃，一定要和他一起就释放了这个驴啊，你注意哈。这里有个词很有意思啊，说你一定要停止对他的离弃，或者是对他的嫌弃，也就证明你是挺嫌弃的，然后你确实也不想管这事儿啊。你看他的驴遭报了，你觉得哎呀活该，让你不听真理，结果看遭报了吧，这种事是有的啊。但是神说呢，不要离弃，一起和他释放这个驴。你注意哈，这里说啊，原文说啊，你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哎，对，拉上去，好。这个荷尔姆说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起抬开重托往下。但原文很有意思啊，原文不是说不可走开，原文说你要停止对他的这个气绝和离弃。然后和他一起释放，这个离弃气绝和后边这个释放，这三个词全是一个字。你放弃他，和你把他从重托之下释放，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我们要注意这是神的命令哈。首先呢，这个命令呢是对以色列人，在今天是在基督徒中间，或者说在牧师啊，在不同的教会的牧师和会众之间啊。首先呢，你和他同信仰一位上帝，同信仰一位基督。然后呢，你都各自担当起牧养自己牲畜的职责，因为呢，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都是神的仆人，在以色列当中是做什么为业的？牧羊为业。今天所有的牧师和传道人呢，无论你在哪间教会，我指的是真的教会，不是三的教会这种的，不是那种律法主义圣门神学，就是只要是信仰还是正确的教会的这些牧师呢，他都是牧养群羊的啊，就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都是牧羊的。这里第五节说的这个倒在了重担之下的这个驴呢，它为什么会倒下呢？原因呢就是这个牧人的失职，他给这个驴加了超过他能承受能力的这些重担，导致这个驴抬不起来了，然后被你看见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呢其实是神把这恨你之人的驴，包括恨你的这个人一块交在你手里。这时候呢不是你去报复他的机会，上帝说得很清楚，你要停止对他的这种嫌弃，还要跟他一块把这个驴给抬出来。也要说这里实际上不是在讲我们跟外邦人，而是在讲在基督教里面有敌对的、有矛盾的，或者说不同宗派、不同，我指的是正确的信仰，不包含异端哈。这种不同的教会和宗派之间的牧师，就是说仆人之间呢，遭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在基督教里面，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在信仰上是有矛盾的啊。我们跟很多宗派、跟很多的教会和教区是有矛盾的，甚至来说是敌人啊。我这今天可以直接说，甚至是仇敌，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恨，很多人恨我们，也看不惯我们。但当有一天呢，神把这跟你作对之人、恨你的人，把他的羊遭难的时候，正好让你看见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呢？神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传道的机会。啊，证明你信的是对的，啊，懂不懂啊？神把他遭难的时候呢，交在你的手中，就证明你的道是对的。所以这时候呢，你要停止对他的弃绝，啊，只要这个人真的被放在你面前，只要他的跌倒在你面前，让你看到了，正好你也有这个机会。你要对他讲正确的事情。什么叫传道啊？就是把迷失的羊用真理带回来，把担着重担的牲畜不能起来的用真理把它释放出来，这就是传道，这就是真正的帮助。神告诉我们呢，不要因为你跟那个仆人之间的矛盾而把这个矛盾和仇恨转加在这个遭难的这个牲畜身上。神说你要停止对他的嫌弃啊，你要把他的牛驴拉到正路上，你要把他这个在重担之下的这个牲畜帮他抬起来释放出来，你不要冷血，不要任凭这个羊呢彻底走迷，你要把他救回来。什么叫被压在重担之下？就是一个牧师他给会众加了一些不是耶稣让我们担的担子，你要明白啊，加了一些你没法承担的事情啊，所以他垮了，他行不出来了，他走不动了。这时候让你看见了，你要帮着释放他啊。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因为你和他都是牧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牧养群羊，在以色列中做牧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将迷失的羊带回，将重担之下的这个牲畜释放出来，我们教会领受的，这是指仆人之间处理矛盾的这个原则和底线。很多人呢，热衷于把这些话热衷于放在什么行善、爱仇敌啊之类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这么看。弟兄姊妹，这里的重点其实很清楚，它明显指的就是释放灵魂，把人从迷途上拉回来，把有重担的人带回来。我再次强调一下，这里的这条律法，它指的是在教会当中的事情，在以色列当中，因为这是在西乃山赐下的。你要明白，所有听到这律法的人是外邦人吗？不是的，是以色列人。那我再次强调一下哈，仆人传道的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在基督里面用真理把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找回来。耶稣先说嘛，他来是干什么？把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找回来。然后呢，耶稣在新约呢，还在安息日的时候释放了一个被魔鬼压了38年的妇人，让他的腰直起来。所以说传道的目的就是把迷失的羊找回，把被压迫被压倒的这些基督徒呢，让他重新站起来。这个呢，只有真理。因为弟兄姊妹，但凡是一个神呼召的牧人，看到有羊群迷失，有人担重担的时候，有人担不该担的担的时候，他是里边是有怜悯的。比如说我看到有人因为听了假道，因为听了就是说偏离的这种真理，陷入到困境，或者说最后倒在了这个律法主义和人为添加的这些重担之下，这些基督徒，其实我也是很难过的。为什么呢？牧人的特征就是爱羊的灵魂。你要明白哈，如果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他不爱人的灵魂，那么他真的是不是牧师。所以说虽然呢，我们跟很多人有了矛盾，最后甚至是吵架离开，但有时候看到他们遭难的时候，其实我心底里是难过的。但是哈，因为人家不听，不是不肯帮助， 乃是他们不听啊。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呢，我去劝他的时候，他说关你什么事啊，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你懂什么意思吗？就是我的羊啊迷失了，我的羊走丢了，不用你管啊，他单重呢起不来，不用你管，跟你没关系。那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那就没我的事，那我们就可以离开啊。这里的这些经文呢，指的是神确实把它交在你的手中，而且呢他也确实需要你的帮助，也愿意你去帮助他。但是我之前说的那种就是故意被逆的那种就算了啊，那个就跟我没关系了。第六节，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枉屈正直。第六节跟前面说的一样啊，说你不可在穷人的这个案件里边故意把这个审判去弯曲或者倾斜啊。所以说你看第三节前面这节和这个第六节都谈到穷人的事情，关乎穷人的这个诉讼的事情。圣经在这里呢两次提到关于穷人的案子和穷人的争讼，神告诉我们不要偏左右。你看整个圣经里面搜索谨守罪行不偏左右，什么意思呢？在真理上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啊，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既不要偏袒穷人，也不要恶待穷人，只要按照公义去对待穷人就行，尤其是在以色列当中啊。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八节啊，你看一看我标这个红字和蓝色的部分，第一节和第二节还有第七节和第八节强调的是什么？在以色列当中，在教会当中绝对禁止谎言和假见证。然后呢第三节和第六节谈到穷人的事情，神告诉我们不要偏左右。然后第中间第四节和第五节呢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争论的事情产生仇恨和意见，然后让这个仇恨和，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争讼，就是说在基督教里边这个不同的宗派这个仆人之间这种辩论产生的这种意见殃及对方所牧养的牲畜。就是说你跟一个牧师有意见啊，你跟一个宗，就是说一个教会有意见的时候，当他的这个羊啊，他所牧养的牲畜因为遭难落在你手里的时候呢，你不要因为就和他这种矛盾和仇恨呢，然后故意的去任凭他灭亡啊，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这就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你注意这个红色的部分和标蓝色的部分，它其实是一层包一层的，你注意哈，一层包一层。中间四到五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仆人，什么是牧人。牧人是爱惜灵魂爱惜羊群的人啊。我们看七到八节，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意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我们看这两节。第七节说那些虚假的言语你必须远离，注意哈，虚假的言语必须远离。我告诉你，不光远离这些虚假的言语，那说虚假话的人你也要远离。二十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也说得很清楚啊，在以色列，在神的家，在教会绝对禁止谎言和假见证，不要说谎，哪怕所谓的为了传福音说谎也不可以啊，为了在教会留住会众做妥协说谎也不可以，统统不可以啊，因为教会是神的地方。后边说这个，注意哈，往上去，不可杀无辜和有意的人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往上，不，错了，往下，这个无辜有意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啊，这个无辜就是被算为无罪的，或是被宣告为称义的。你要注意，在信仰是这个意思啊，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这个层面是指的是被算为无罪的，或者被宣告称义的。说这样的人呢，你不可杀害。 也就是说不是故意的杀人流血，而且呢真正的悔改归信基督的这种的不可以伤害。我们知道哈，在旧约圣经当中比较有名的，在以色列当中呢曾经三个元帅，洗洛亚的儿子约雅，还有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还有易帖的儿子亚玛撒。约雅是跟随谁的？大卫的。亚尼尔是跟随谁？扫罗的。然后亚玛撒曾经跟随过亚沙龙。但是哈，当亚尼尔归顺大卫之后，悔改之后，当这个亚玛撒被大卫接待，大卫原谅他，他还悔改了，把他接进来之后，这样的人就不再是仇敌，你不能杀害。所以说约雅他杀了这两个人，最终他遭受了永远的咒诅。在列王记上第二章说得很清楚，包括大卫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在临死之前说，你不要让这个约雅他白头下阴间，因为他有流人血的罪。所以说后来所罗门就处死了约雅，说流着二人血的罪必归在约雅和他后裔头上直到永远。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大卫年间有三年的饥荒，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基遍人在肉身上不是以色列人，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然后以色列人向他起誓和他立约，所以说亚摩利人就在以色列当中被留下来。但是扫罗呢却因为基遍人血统，他觉得血统不够纯正，他要起来杀灭这个基遍人。但是在即使在大卫掌权之后，上帝仍然不肯放过这个事情，因为大卫没有处理这个流人血、流基遍人血的罪，所以说上帝就让以色列中有了三年的饥荒。最后怎么解决的？把扫罗和他子孙后代当中的七个人悬挂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事情才解决。也就是说基遍人呢跟前面说的两个人实际上类似，属于是什么？真正相信基督的，认罪悔改的，你不可将他杀害。在今天来说，我们上次讲过什么叫在教会当中，什么旧约说把这个人用石头打死，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从教会赶出去。也就是说呢，按照摩西律法的原则，这种在教会当中故意害人的哈、淫乱的、贪财的，这种不悔改的一定要赶出去。但是已经认罪悔改的，你不可以把他赶出去。真的是悔改做出补偿的，真的是真正信的这种人，教会必须接纳。不悔改的可以赶出去，信的要留下啊，这就是圣经的命令。后边说神绝对不会称邪恶的人为义啊，你要注意这句话哈，就跟前面一样，真正悔改的神会称义，神会赦免，神会赐永生给他，但是邪恶的神不会称他为义啊。这里邪恶呢就是指的前面所说的流人血的、淫乱的、说谎的、做假见证的啊，记住哈，这里尤其指什么？说谎做假见证的。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五节说，城外有犬类不能进天国的啊，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什么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弟兄姊妹，在世界上说谎司空见惯，在教会当中一点都不行。所以说那些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中间说谎、散播谣言的、做假见证的，通通不能进神的国。我告诉你，过去有很多人用编造谎言，他诽谤神的仆人，这人不悔改一定不能得救。我见过很多有所谓的基督徒张口就是瞎话，张嘴就是谎言，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姊妹当中还说谎言，诽谤那个就那些真正传道的牧师和传道人，说谎言、做假见证、编造谎言，有的还帮着恶人编谎言，我们都见过啊。前两天真的是帮我们眼镜都跌碎了。 公开说谎，瞪着个眼说谎，啊，不悔改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说，在这节当中，神说的很清楚，在教会当中要绝对的弃绝谎言，你不要跟我说，哎呀，为了挽留人嘛，为了妥协，为了传福音，不存在的。既然是在神的家，既然是做的是神的工作，就没必要用谎言。啊，第八节说，绝对禁止接受什么贿赂，这个贿赂就是送礼的意思，因为贿赂能使那些能看见的变成瞎眼的，并且能够扭曲或者是颠覆艺人的这个言语，就是艺人说话的言语。出埃及记18章21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呢给摩西提的建议就是说，选那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这些判官的时候呢，要选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啊，弟兄们，旧约的判官就是今天的牧养教会的牧师。也就是说，弟兄们，一个牧师哈，一个基督徒，不要在教会当中跟人搞人情，也不要互相赠送礼物。不要接受人对你的迎合。在这里我要讲一下，这个奉献和帮助弟兄姊妹跟送礼是不一样的。知道什么叫奉献吧？就是挣了钱拿出1/10，该奉献的给教会，这是可以的。什么叫送礼啊？比方说有一些人特别会讨好有名望的牧师，或者是有名望的人，比方说看这个牧师是不是喜欢什么礼物啊，他有个什么爱好啊，啊，比方说那，有的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奉献，但是他发现这个牧师有什么小小的嗜好啊，比方说他喜欢哎搞个什么东西啊，或者私下里经常啊在朋友圈或者是在他的这个公开言语流露出他特别有某种爱好啊，他需要什么东西，有这种暗示的时候，然后啊，他其实并不奉献，然后呢他买一些这种礼物啊，送给这个牧师或者送给这个基督这个有名望的人，然后和他建立关系，最终呢让这个牧师无论是讲道无论是说话总是偏向他，这个叫什么？这个就瞎了啊！你要记住啊，这个奉献和礼物是不一样的，奉献是日用的饮食，或者说这个人养生所必须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就是用来讨好的，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呢，牧师跟会众搞人情，容易让他变瞎，更严重的后边还有啊，能够扭曲你讲道的言语。我知道，跟人联系多了，跟人搞人情多了，讲道的时候就喜欢讲，哎，某个姊妹呀、啊，某个弟兄啊，哎，怎么怎么，实际上后来好多年一看，原来他糊弄我。被带节奏了，这种就属于瞎了啊。所以说，不要在教会当中搞人情，不要互相送礼物，可以奉献，可以帮助，但是不要贿赂啊，这是基本的原则。第九节，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我们看第九节哈，就是说。跟出埃及记22章21节一样，强调的是不要欺压，不要亏负什么寄居的，不要压迫寄居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自己就寄居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过寄居的，知道那种滋味和痛苦。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我们都是在世寄居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是在世寄居的。耶稣说人子没有枕在世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今天也是在世寄居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圣经反复强调不要恶待，不要亏欠在世寄居的，是时刻让我们知道要有一颗寄居的心。你的心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成你的最终的托付，你的最终的家在天上。所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啊， 无论是把你的指望寄托在东方还是寄托在西方，这本质上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是寄居的地方，你在这里不可能永远安身，你在这里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公义，你在这里只能暂时的将就的去住着。所以说我们的指望永远在天上，我们仰望那永不朽坏的城，希望我们将来得救能够永远住在其中。十到十二节，不要吃，看这里。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你看这个十到十二节讲的是安息年，六年的做工的年，第七年安息年，还有十二节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这些不是新的教训，这些是在前面已经强调过的教训。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二十三章它并不是在发明新的教训，它是在重申从二章之前已经说过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一生在这主里面学习的这些教训，它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它细节略有不同，但处理的方式和底线和原则全部同样啊。第十节哈，说六年呢你必须耕种你的地，然后要收据他的土产。这里所有下面提到个地的时候用的都是女他，指的像一个女人一样。但到第七年的时候你必须松开他，任凭他，就是把他释放的意思。十到十一节呢把地比作女人。你看圣经当中强调以色列人作为人要安息，你的仆人要安息，在中寄居的要安息，你的牲畜要安息，地也要安息，你住的那个平台也要安息。也就是说圣经强调在安息年强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认为这个没有生命的地它也要像一个女人一样，像一个女仆一样该停止劳碌了。后来上帝让以色列这个地方直接安息了七十年啊。也就是说你注意哈，第十一节说第七年你必须要释放它松开它，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任凭它掉在地上，让它滑落，或者说你种的这个庄稼种的这个树啊果子让自己掉下去不要去管。这个词在荷尔本翻译成叫豁免，申命记十五章十一节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实行豁免，申命记十五章第二节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申命记十五章第三节见你弟兄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就是放开让他自己走掉啊。往上点，往上，你看松开这个地就豁免他，然后任凭他啊，往下。这个任凭呢就是离开任凭，就是把它抛开，不要去再去抓紧他的意思。后边说呢第七年你放开的这些田地是让以色列当中那些贫穷的去吃，他们吃剩下的田间的走兽和活物吃啊。所以说神的命令呢首先呢是照看人的生命，然后才是动物啊。神照看人也照看动物，但优先顺序以人为主啊。而且呢这里的这些命令我们在之前前面的章节讲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都讲过了，大家可以去看，应该是那个上帝给以色列人从天上降马拿的那一章啊，大家可以从频道从这个正道里边回去看，那章已经讲得很详细，有一些就不再详细去讲了。也就是说呢圣经反复强调是安息安息安息啊， 跟世界上人讲的这个抓住每一分时间，抓住每一个生意机会，然后赚钱是不一样的。圣经说得很清楚，六年必须干活，必须种田，第七年就安息。该干活的时候干活，不要懒，然后该安息的时候绝对不能干活。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就搞不清楚，有的要么懒不干活，六天歇着，要么有的光干，干到第七天还不聚会。人就这个样子。说你的葡萄园和你的橄榄园也要这样行，那个果园也要这样行，那橄榄树也要这样行。你所有的产业，田地、葡萄园、橄榄园，在安息年都照着这个放手不管的这个原则去行。这个弟兄姊妹真的是要凭信心，因为在利未记25章呢，神说过啊，以色列人会质疑说，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神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3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要吃陈粮，直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在吃陈粮。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呢，在万国中是祭司的国度，是聚会守节为人赎罪的这样的国度。教会在今天世界上是什么？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引领人到教会当中认罪，得到上帝赦免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说神既然设立了我们，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饿死啊！事实上这2年把这囤的东西都快吃的快生虫子了，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必担心啊，只要你真的在真理里面，你不必担心。你要凭着信心。很多外邦人呢，包括很多基督徒和我认识的，他并不理解我们。他觉得你看你们就这么点人，哎，你们天天聚会，你们家也不去啊，刻意的去管一下生意啊，刻意的在外头挣钱，你看你自己也不上班，那你们吃什么喝什么？这种话我见过很多。前期找我谈话的国宝还问过，哎，我善意的劝你啊，找份工作干吧。我说不行，我说要全职侍奉，然后他们就懵了啊，懵了就不说了。其实这么多年真的是没有缺过，只要这个牧师真的是神差的，只要这个仆人在这里讲真道，他在真正的牧养一个教会，神一定会帮助这间教会维系下去。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们教会没有什么人奉献基本上，但是神照样让我们出得起房租，让我们也能够吃得起饭，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还有那些真心愿意跟我们的，神都不会饿死他们。所以说之前几年我们聚，之后几年我们照样聚，而且呢不单聚，还要认真的聚。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你要相信你来到这里不是突然的，你来到这里是聚会守节守安息的。尤其是在你们信主，在你们刚受洗，你信仰需要坚固的这最重要的前半的时期，你一定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你会蒙更大的祝福。你不必担心，你有6日可以在世界上干足够的工作，赚取你足够的费用，所以说你就安心在该聚会的时候聚会。好，12节说6日必须做你的工啊，但第7日你必须安息。也说前面这个安息年的这个命令是源自于什么？安息日。圣经分得很清楚，该工作的时候必须干活，不要懒，该安息聚会的时候什么活都不能干。命令就是这么绝对，就这么清晰。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他就是搅屎，就是分不清楚，真的是没救了。12节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你的公牛和你的驴能够休息，也为了让你婢女的儿子和那些寄居的能够重新得力。这个重新得力就是恢复精力的，原文就是刷新啊，重启啊。今天说啊，有的什么，有的那种设备或什么，它已经运行时间长了，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把它重启一下啊，就这个意思，重新运作一下。所以说圣经当中无论是 安息日、安息年还是禧年，所有的命令都源于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啊，当纪念安息日是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耶和华，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在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圣经绝对的命令，啊。从安息日的基础上建立了安息年，从安息年的基础上建立了禧年。所有的以色列人，他的一生一世都必须按时守安息。在今天有人给我反映过来，有人今天主日不聚会，然后要把聚会挪到礼拜六，啊，然后礼拜天去干活去。为什么说礼拜天多干点活，多挣点钱？不干活没饭吃了，啊，其实不是没饭吃了，可能想买点更多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命令在过去是给以色列人，但是今天也是给基督徒的。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我见过很多人为自己不聚会找理由，我过去我们在教会当中也碰到过这种的，哎呦，那真的是畜类。甚至为了不聚会，为了多挣那撒哈的俩枣，用尽了诡诈，后来被拆穿了，也不悔改。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有信心，神不会把我们饿死，只要这个教会讲的道是真的，啊。十三节，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们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啊。十三节首先说得很清楚哈，神说所有我对你们说的话，每一句哈都要谨守。这里说的什么？所有的摩西律法当中所有的耶稣所有的教训，这个谨守啊，原文是你要谨慎，你要谨慎的对待，你要小心的意思。神对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话，每一句都必须谨慎对待，而且这里说的很清楚，是整全的真理，是整个真理，是神和耶稣，是神，是我们的主耶稣说的所有的话，而不是像今天某些三字教会生命神学的畜生，啊，爱人如己就那一句啊啊，行出来活出来，他就抠着这个来，要不就说，哎，你要爱，你要包容，哎，我发现这些生命神学，他好像就知道这几句，这些人很多时候不读圣经的哈，你每次跟他聊，上来就放出他们的三板斧啊，行出来活出来，圣经不重要啊，基督徒行为重要，就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畜生哈，基本上就这三板斧。三板斧之后过去之后就没了，但这三板斧也能把很多真理不坚固的人给打蒙了。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要整全的完整的讲论圣经，不要偏左右，牧师要按照经卷一卷一卷的整全的讲圣经，基督徒每周在聚完会之后回去，平常拿出时间来把圣经整全的一遍一遍读一遍，为的什么？为的是把整个圣经你能够看清楚，不偏左右，一定记住这里的话哈，所有的每一句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去注意，而不是单独抠出几句来，抠出几个字眼来给你做教义，啊，这个是非常恐怖的。说其他神的名字禁止去提说或是纪念，而且说绝对不能在你口中被听到，听好了哈，除耶和华以外，除耶稣基督以外，除了我们神的名，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禁止提到其他神的名字，什么所谓的伟大领袖啊，啊，什么属灵伟人呀，什么什么什么名目啊，包括什么异教的教主，什么伟大的思想家，什么这那的，不能提。什么各种什么政治正确啊，什么黑命贵，什么这命贵那命贵啊，什么什么这权，什么什么种平权之类的，这些什么敌基督的意识形态，不能提，不要在教会当中宣扬。这些在教会当中提都不可以。所以说很清楚啊，我经常见某些宗派说， 伟大的改教家什么什么什么叉叉叉啊，这那个那个那里的那里的牧师那那传道人讲道，尤其那改教每次讲道就啊，伟大的改教家谁谁谁谁谁啊，说说伟大的牧师谁谁谁谁谁啊，说说谁谁谁曾经说过，这属于畜类的言语。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无论是我还是会众，一定要互相监督，互相谨慎，切不可提别神的名字。在今天来说什么伟大领袖，什么属灵伟人，通通的去见鬼吧。这都是可咒诅的言语，为什么要在教会当中去宣扬？你离了这个偶像不能活吗？哎，有些人离了这个偶像真的不能活，有些人一天不吃屎他就要饿死，就是这样。旧约的以色列国最终亡国于侍奉别神。今天普世的教会为什么在今天全部跌倒？在大洋彼岸啊，2020年那场基督徒发起的那场竞选运动为什么彻底失败？实际上这是一个分水岭，就意味着从这个时代开始，基督教在整个世界再也没有政治权利。为什么？因为普世的教会都在忙着侍奉各种伟大领袖、属灵伟人、传统文化，包括那些政治正确，甚至有一些宗派给那些什么黑命贵、给那些种族平权去站台，这真是活该。我告诉你，所以说，在今天，你基本不会说看到一个基督徒现在公开拜一个偶像，但是它里面会有这种虚假的伟人意识形态，这些东西都要除掉。这里的命令源于出埃及记20章1-6节，可以被称为最重要的诫命。就是上帝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在22章20节说，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了，那人必要灭绝。你不能说我一边信奉孔孟之道，一边信奉共产主义，一边信奉什么种族平权、黑命贵，然后我还信耶稣，那是胡扯。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申命记》13章哈，13章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呢？将那些勾引你敬奉别神的人用石头打死。而且将那勾引你敬奉别神的城屠杀净尽，并且最后用火焚烧啊！这就是申命记的命令。你看上帝怎么做的啊？圣经里边从来没有什么信仰自由、什么什么政治正确、什么多元包容，那全是胡扯。14节到16节，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在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的劳碌得来的出售之物，并在年底收藏，又守收藏节。好好听哈。首先呢，我再次强调一下，23章基本是出埃及记前面那些律法的一些重申，或者是讲的更详细啊。14节哈，说在每年当中呢，你必须有三次的这个脚宗，脚宗就你走过的道路，原本是脚宗哈，脚宗的意思。雅各说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脚宗在一年三次当中必须有三次的这个脚宗，就是到耶路撒冷啊，就这个意思，为我守节。15节必须遵守什么除酵节，怎么守啊？吃7天的无酵饼。在出埃及记13章1-10节，我们在出埃及记13章的讲道当中详细讲解了何为除酵节啊，在这里呢就不仔细讲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后边说，照着我所命令你的，在雅比月指定那个日子去执行。雅比月就是出埃及记9章31节说大麦已经吐穗，就是在大麦已经这个吐穗的这个时候啊，从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7日吃无酵饼，因为你在这个月出来埃及。 在今天呢，就是指在教会生活当中一生之久啊，过无教的生活。我们需要注意哈，在圣经当中，我们之前讲过，逾越节和除教节是不分开的。你看马可福音14章和路加福音22章讲得很清楚，逾越节就是除教节，除教节在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啊，是一天。逾越节是除教节的基础，除教节是逾越节的延伸。啊，首先呢，逾越节表示着我们信主之后呢，在教会当中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然后在教会当中剩下的时间基本在干什么？基本在除教。回去看13章的讲道，没有基督信仰的除教节，就像犹太教过的那叫情怀啊，犹太人一到那个除教节拿着放大镜找教，然后我看了一个，他们弄了一个什么那种那个快餐店，然后还得经过拉比的专门认证要除教啊，拿放大镜除教。耶稣说的很清楚，不是除饼的教，是除教训，除虚假的教训。如果只知道逾越节却不知道除教节，你在信仰根本没入门，也就是说你还没进入教会生活。为什么我们之前讲啊，除掉那些旧啊，那些色情的淫乱的书籍，那些什么什么电影啊、短视频啊、游戏之类，不小说这不要再看了，这就是一生之久在除掉。人不进入教会生活，人就觉得这些事情不可思议，但是你真正的有这种真正的教会生活，这些是正常的，这些东西都是正常应该去掉的。所以说为什么之前有人我们一说这个他就炸，因为他没教会啊，没聚会生活。回去看马太福音16章，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不是指饼，乃是指他们的教训。马可福音8章15节，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什么？还有新律的教。新律的教就是那种今天说什么爱国的政治正确的那些教。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假冒伪善。路加福音12章1节，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里面充斥着这种假冒伪善的教。还有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些罪恶，就如同该说前书5章所说的，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这种人必须赶出去。赶出那些在这些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就是有偶像情怀，这些罪恶上不肯悔改的人，不要再跟我们联系。我最近发现这种在淫乱上啊，包括在教会骗财骗色的，已经点给他了，他自己就是不改、不认罪的，还说，哎呀，向神认罪就行，不向神认罪，这种的哈，不要再跟着我们，也不要再跟我们联系，因为你会搅扰我们。这种人呢，你不跟我们联系，我们就不在你的罪上有份，不要再联系我们啊。那些在淫乱罪上，在贪心贪财的罪上，或者说有偶像情怀的人，这些罪上有份的哈，离开我们，从此不要再跟我们联系啊。因为除教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在加拉太书5章，这个教呢也指那个魔鬼用来在教会当中掳掠捆绑基督徒的这种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啊，活出来行出来啊，你没有爱心啊，这种通通称为教啊。保罗说啊，这种人啊是让基督徒啊从恩典当中堕落，一点面教能使全他发出来。保罗还说，愿这种人啊自己把自己割了啊，免得有后代生出后代跟他们一样是畜生。后边有一句说什么？紧跟着除教节的命令，不可以空空的朝见主。原文是不可以空空的去看见神的面。这个除教节在亚比月期间啊，我们知道那时候是大麦已经吐穗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有土产，是有收割的。啊，这时候呢就要把土产奉到耶和华的殿中，在今天指的是在教会当中的这种奉献啊，是通用的。16节，收割节，你做工你劳碌，地里所长出来的初熟之物，你在田间所栽种的，就是收割节啊。 收割节呢又称为七七节，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二节，利未记二十三章呢也提到，收割节呢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啊，这个收割节呢也被称为什么五旬节。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五旬节，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而在五旬节那天呢，因着彼得的讲道，有三千人成了门徒。这里呢，首先这个出生的土产呢，他首先预表基督，羊群中首生的，土产中最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可以指什么？用真理把新生的信徒带到教会当中，使他做神的门徒。还有收藏节，就在一年要过去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从地里收据啊，做工所得的土产，这个收藏节。收藏节看利未记二十三章，收藏节是什么？就是祝棚节。每年那个犹大历的七月十五日，看利未记二十三章。圣经说世世代代要守祝棚节啊，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呢甚至提到，那不守祝棚节的在他的土地上不降雨啊，而且他受咒诅。而且祝棚节你看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七章，祝棚节的本质是什么？祝棚节的本质就是与耶稣同在，住在基督里面。而且祝棚节最终的终点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那是祝棚节真正的一个样式，就是在新天新地当中，永远住在神的帐幕当中。啊，十七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十八节，不可将我牲畜的血和有酵的米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节上牲畜的脂油留到早晨。第十六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好，我们看这三节啊。首先十七节，在这里孩子强调呢，每年三次守节，但是这里强调的是所有以色列当中的男人每年要三次面见主耶和华的面。记住哈，这是这里跟十四节的命令一样，但是有更深刻的强调，强调是什么？男人。十七节强调，在以色列当中，每个男人一生都要每年三次守节，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面见主。所以说，神要求男人在教会当中发着信，男人在信仰上起来带头。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的很清楚，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在教会当中，不应该是女人总起来发热心担重担，而是应该弟兄男人起来。所以说，当一个教会当中没有弟兄起来热心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很惨的。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一个男人他不起来带头，那个家庭很惨。因为神说的很清楚，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了女人而造，女人是为男人造，女人是来帮助男人的。在圣经当中呢，男人负责教导女人，然后女人负责教导孩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的很清楚，女人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种律法所说的，他们说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谁啊？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女人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哈，一个教会当中弟兄的状况，男人的状况将影响这个教会的属灵的状况。一个家庭，一个基督徒家庭当中，一个男人他是否在真理上热心，也会影响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如果一个男人他不认罪不悔改，他不带头认罪啊，然后什么信仰的事情，教会的事情，都得让女的带他去聚会，带他去认罪，都得让女的先认罪，女的先带他，那我跟你说这岂不来的。 一个男人他应该比他家的女人和孩子更追求真理，而不是说他老婆推着他往前走，然后他光往后倒退。我说最后这女的也会完蛋，这家里的孩子也会完，因为你男人在家里就是要做头的。所以说我一般我现在我明白，就是碰到一些吧，就是说姊妹愿意追求，但是那男的不信，甚至男的是畜生是拿巴的，这种呢也没办法和这些人长期相处，因为最终啊这个女的影响不了这个男的，很多时候这个男的他慢慢的也把这个女的带到坑里去了。你一个男人应该首先悔改认罪嘛，你一个男人首先应该在真理上热心，你不能说你家里你教会里边这个女的比男的还有信心，什么事都这个女的去出头，女的是说了算，那这个教会就真的起不来了。其实我非常感恩，在我的这个传道这个历程里边，在我们这个教会，在我这个家里边，实际上神先改变了我。在这么多年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愿意去聚会的，当时那时候也跟那个三个教会讲的，那道不是真道有关系，实际上我在真理上在聚会上是不怎么热心的，我家姊妹是热心的，但是在这两年我很感恩，实际上是上帝翻转了我，实际上在真理上是慢慢的是我越来越热心，包括很多时候在家里边认罪悔改，甚至在教会认罪悔改，都是神让我带头的。我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弟兄，我先认罪，我先悔改，然后我再让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会众去悔改。很多时候真的是上帝就带着我这么做的，所以说，我真的感觉很有福。另外一个，实际上在教会当中，一个牧师做工作，他应该有男同工。一个牧师不要去用娘们儿哈，尤其是合一同工，千万不要去用女的，实际上自己老婆也不行。那前些时候没办法，那没人，那都不做男人，那你没办法。但是教会当中已经有弟兄了，这个弟兄就要靠主起来，这个弟兄要跟这个牧师一同去担当教会的事情，让女人退回去，让女人去在后边为我们祷告，然后去教养孩童，这才是应该的。所以说我们教会呢，在今天呢，真的是我很感谢，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时候往上去，这个真的是男人弟兄的起来，就像圣经当中说的很清楚，所有以色列当中的男人每年要三次面见主，所以说这在今天也是给我们的教导。往下，好，我们看，在出埃及记34章呢，神也强调了啊，这个男丁啊，每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神给的应许是什么？这个男人热衷于侍奉，热衷于去聚会听道啊，去担教会的事情。神说：“我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的神，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土。”旧约是每年三次守节，在今天是每周按时坚持聚会。那些按照真理牧养教会、专注于聚会听到的那些教会，那些男人能够起来的教会，真的是在神那是蒙祝福的。神会免去他们的试探，并且扩张他们的国度，将得救的人嫁给他们，并在试探当中拯救他们。所以说，我们要相信圣经的应许。往下，18节说：“你在献祭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把上帝这个祭物的血和有教之物放在一块儿。”这里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你讲道的时候，讲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时候，然后你传福音的时候，别从你讲的道和福音当中掺世界的道理。那些埃及的知识、世俗小学的道理，别在讲道当中和聚会当中出现。我们教会靠着主，我们也为这事祷告，讲到时候不讲那些什么世俗的情怀、什么世俗道理，这种一点都不要掺进来，能闪过去就闪过去，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不要掺有教的东西啊。 然后有的畜生告诉我们啊，你们太极端了，你这个信法你们信不到底的，看看上帝能让谁信到底吧。啊，说禁止将我节期当中的这个纸油呢过夜，甚至是留到早晨。啊，这个是延续了出埃及记十二章，就是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个肉啊，不可一点留到早晨，到早晨要用火焚烧。包括马拿也是不可留到早晨，留到早晨会生虫子，日头一热就消化了啊，要赶紧的吃。十九节，你地里啊说上好的出熟之物，你必须带到耶和华你神的殿。首先呢，这个词就是指手生的上好的，它指的是基督啊，然后呢也指的是奉献给教会的，奉献给牧师传道的人，应该是最好的。不要拿下脚料。我过去牧会的时候，在我过去出去传道时，在那个接触过三个教会和那个生命神学的，然后在文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也遇到过，就有的人啊他舍不得奉献，然后他偶尔给教会奉献，他还是拿的实际上他用不着的啊，有的呢拿用不着的，有的拿点吃的，拿孩子吃过咬过的啊，再给牧师拿过来，这种呢这种奇葩我都见过，真的是该受咒诅了，这真的是奇葩。这个呢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九节提到过，你要从你庄稼中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出来献上，不可迟延啊，投生那个归主。然后呢到出埃及三十四章二十六节呢也提到，地里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圣经在反复强调这些命令，也是关于奉献的真理啊，关于基督，关于奉献的真理。然后看尼希米记的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五、三十六节哈，就是尼希米宗教改革，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把出熟的奉到圣殿里，然后是给谁啊？给那些做全职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啊。然后尼希米记十三章三十一节呢，尼希米宗教改革的成果是什么？以色列人按期献柴，献出熟的土产。宗教改革。回归圣经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下边哈，说禁止用山羊母，来往上，山羊母的奶煮山羊羔。我要注意哈，首先听我怎么哈，这个在中东地区啊，它是一道美菜，就是用山羊，用这个羊羔，他母亲的那个奶，去煮水啊，山羊羔。然后在今天呢，好像四川那边，我忘是哪边，在中国这个菜谱里边也有这道菜啊。它主要的用意应该就是为了让这个羊肉煮起来更好吃，啊。因为是他妈的奶啊，我们这个是一脉相承啊，血脉相承。但是这里呢违背了逾越节的这个原则和底线，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八节到十一节到这个十二节说得很清楚，必须用火烤，然后就着无酵饼和苦菜吃，也就是说里边没有美味的这个成分啊，你要为赦罪而吃，为与耶稣同受苦而吃，啊，断不可用水煮的。还有什么？吃羊羔的时候，腰间系着腰带，脚上穿着鞋，手上拿着杖，赶紧的吃。啊，明显不是说把腰带一松，在那吃宴席，不是的，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说在那一夜呢，耶和华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上的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也要说吃这个，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是关于赦罪的事情。关于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这不是你坐下来享受属世界的美味的时候，你断不可以，神在警示一下你断不可以，因为要去享受这个羊肉的美味去吃这个羊羔。就像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说的，你做香的时候，你做出来不是为了侍奉神，为了闻这个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众拣出。吃逾越节的宴席 不是为了享受咳咳香味的，因为这里是基督的身体，是为了赦罪的。很多异教徒哈，他搞不清楚这个为什么要吃羊肉，他以为这个羊肉是不是在肉性啊干净，在营养啊什么，其实不是的。这里逾越节的这个羔羊的肉，它只能是为了赎罪。就这无酵饼还有苦菜里边没有什么美味，而且不可以煮着吃，不可以说炖个汤啊，炖的挺好吃就烤着吃，没有说撒个盐碎啊，什么放上辣椒啊，弄得非常美味啊，没有，就是一道苦的宴席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的很清楚，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发生一件奇葩的事情。那时候聚会的时候说，你这不是吃主的宴席，因为个人吃的时候有吃不着的，饿了的，有喝醉了的。保罗说，吃喝没有加嘛，为什么藐视教会呢？保罗说，你们不按规矩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人当自己省察，然后吃饼喝着杯，人若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保罗说，那时候有软弱的，有病死的，先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先省察自己的罪，免得被主惩罚。免得被主惩罚。保罗说，若有人饥饿，往上面先在自己家吃饱了，免得吃主宴席时候自己取罪。旧约逾越节的宴席和新约圣经里边这个圣餐这个饼都是主的身体啊。我听有弟兄给我发过来比较奇葩的，说有个女的在发的，说哎呀，这个圣餐吃起来好香啊，好脆啊啊，这个叫什么，拿上帝的身体，拿基督的身体当成俗物去享用，这个是致死的罪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看二节到二十三节，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实在听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我们来看，我看啊，二姐说，看哪，就上帝提醒我们注意哈，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注意哈，原文说为你保持好这条道路，就是说他纠正你怎么走，那位使者，并且把你领到那个地方，就应许之地，就是我为你预备好的。神让以色列人呢留意他们面前这位神所差遣的使者。这位使者呢，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是在云柱火柱当中引领以色列人的那位使者，并且这位使者最终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而且呢，我要需要注意，这位使者就是在出埃及记三章二节那位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使者。我们之前讲过，这位使者既是耶和华的使者，又是耶和华本身，他其实就是基督啊。这位使者呢，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在过红海的时候，他将以色列营和埃及营分开，以至于一边黑暗一边发光，终日两下不得相近。二十一节，你们在他面前要谨慎，并且要听从他的声音，说不可以激怒他，说因为他不会容忍你的背叛。注意哈，不是说不会赦免你的罪恶，是不会容忍你的背叛，因为我的名在他里面。神告诉我们哈，无论在以色列，还在旧约的以色列，还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谨慎，在教会当中要沉静学道，不可放肆，不可故意嘚瑟，不可故意挑战上帝主耶稣忍耐的底线，因为凡是故意叛乱作恶的，在教会当中捣乱的，神不会宽容他。 更重要的，这位使者他里面有神的名，他就是耶稣啊，除他的名以外没有别的拯救。说你不要惹他发怒，不要激怒他。我们看希伯来书三章八节到三章八节、三章十五节和三章十六节，那些硬着心怀着不信的恶心试探这位神、这位使者惹他发怒的，都在旷野灭绝了。在今天教会当中，你不要故意犯罪，不要故意挑战上帝的底线啊，那些故意作恶的、故意激怒他的一定会灭亡。二十二节，你如果听从他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凡是说实在是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个词儿，它连用啊。说你听从他的声音，指的是非常认真的听，并且执行他所有啊，他所说的，说的很清楚啊，跟前面有些经文说的一样，是全部听从，不是有选择的听从，啊，不是说我挑着我爱听的听，挑着我爱遵行的是全部遵行，整本圣经整个原则啊。神说我就成为你仇敌的仇敌，围困那些围困你的，听到没有哈？第一呢，当我们真的是按圣经的原则去讲道去牧会的时候，神会做我们仇敌的仇敌，而且那些逼迫我们的神会逼迫他。启示录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那些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打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弟兄姊妹，这句话真的不是虚的，这句话是给主耶稣给今天教会实实在在的应许。凡是坚持真理的教会，无论他在，即使他在这个东方，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上帝也能保守真理教会啊。所以说不要妥协，只要尽心尽意的去相信。二十三节啊，当我的使者在你面前行走，他就会将你们领到亚玛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本人、耶布斯人啊，就他所在这个地方，然后说他就会把他剪除。这里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神说的很清楚啊，他所说的话就是我所说的话啊，神说基督的话就是他的话，然后当他过去的时候呢，神就会把这些仇敌剪除。首先我们就要注意哈，圣经当中的这个迦南地和应许，圣经当中这个应许之地啊，其实在属灵上指的是基督徒将来要进去的新天新地啊。旧约的应许之地呢，最终以色列人也被掳去了，但是在新天新地当中，将来真正得救进入新天新地的是不会再从那边出去啊。在新天新地当中呢，不会再有这些作恶的迦南人啊，也不会再有假基督徒啊，就像这个撒加利亚往上讲，撒加利亚书这个十四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啊。另外呢，当教会呢真的听从主的教导，与主同行的时候呢，神就会为教会剪除一切的仇敌，就像在那个时候，神为约书亚、为以色列人剪除迦南人一样。我们看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们的粮和你们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们满了年日的树木。凡你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我们看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二十四节呢，神还是在强调那第一条的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什么？是孝敬父母吗？是所谓的孝敬父母，其实尊重父母，不是的，哼，也不是什么爱，也不是说哎呀要爱邻舍，都不是的。第一条诫命就是不可有别神。在这里，神还强调，当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不可敬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们。后边注意这里哈，看一下这红点。看到二十四节拉下来，好，二十四节说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啊。我们看 个呢，原文是这样说的：你不要按照他们那个方法去侍奉，是这个意思哈。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列王记啊，尤其是列王记，就是说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很多君王，他引入了外邦崇敬拜巴利的那种程序，包括有犹大王甚至把那个亚兰王那个祭坛那个样式，搬到以色列的那个圣殿里边，这个是不允许的。就是说在教会当中，不光是不能敬拜这些偶像，这异神在这所谓的伟人哈，你也不可以在教会里边引入这种异教魔鬼的这种教训，什么世俗小学这种教训，还有这个崇拜仪式，哎，什么多元包容啊，什么平权啊，这些东西都不可以有。然后呢，还有那些什么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蹦跳的，架的鼓都搬上了。然后我看就有一些那种台湾的那边的，说叫什么，听说叫什么夜店教会，夜里的夜，商店的店，在那里把那种世俗的娱乐圈的那些崇拜仪式都搬进去，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还有在中国把那什么什么河南梆子啊，什么二人转那种的用来做教会崇拜唱诗，那绝对不可以。另外有一些他们那些叫什么，就是他们在中国基督这边经常唱的叫什么，那个叫小什么的，不想提他名字，叫小什么诗歌，哎，就那唱的比较有情怀啊，就有那种，哎，反正比较女性化那种诗歌都不能唱啊。说却要将他们推翻啊，原文是推翻，把他们柱像打碎。你看这里都用的是两个词连用哈，就是说推翻掉，然后打碎掉。所以说弟兄姊妹，神说的很清楚啊，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今天教会，你手中有权力的时候，有刀兵的时候，就把这些玩意儿处理掉；没有的时候，就跟他们分开；有刀有枪的时候就结束掉；没刀没枪的时候就跟他们分开。不敬拜很简单，但是今天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基督徒和教会和牧师啊，就受这种左派思想影响，搞什么什么信仰自由，什么政治正确、多元包容，这绝对是蠢货。实际上最终就是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基督教呢，从这个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啊，很多时候上帝也祝福基督徒，让基督徒在世界上有了很大的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都有啊。但是哈，很多基督徒富足起来、生活好起来了、有权力的时候，用来干啥？用来搞多元包容，和异教徒去和平共处。实际上，很多时候最终导致，就说最后在世界上就彻底的就失落下去，啊。圣经说的很清楚，有枪有炮有权力的时候打碎这些东西，没枪没炮没权力的时候拒绝这些东西，和他分开就行，就那么简单。啊，出埃及记20章20节说的很清楚，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那人必要灭绝啊。出埃及记20章1节到7节说的很清楚，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那些偶像啊，也不可跪拜侍奉他们。25节，但是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就会赐福你的，原文说你的面包和你的水，你的粮食和你的水，也会把疾病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其实他在讲属灵的应许，绝对不是仅仅在讲属世界的粮食和水。24节到25节在强调什么呢？如果你不侍奉别神，你的信仰是纯正的，你教会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侍奉基督，神给你什么应许呢？他会赐福教会，在灵粮和灵水方面更加纯正。你看列王记下2章19到22节，以利沙呢在耶利哥城治好了这个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他找到水源，把盐倒在其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亡，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那水就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如果一个教会哈，从牧师到会众啊，都单单的侍奉神、忠于神，除掉这些偶像、这些什么政治正确的东西和这些多元包容的东西，神会赐福给这个教会的讲台，让这个牧师讲的道会更纯正。今天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当我们跟那些从那些罪恶当中出来的时候，让神在真理上会加倍赐福我们。后边说那个从你们当中除掉疾病什么意思？就是赦免我们，神会更多的赦免我们。 饶恕我们，医治我们，啊，赦免指的这个医治指的是赦罪的意思。从一个群体当中挪去疾病，在圣经当中的含义就是在教会当中赦免我们的罪，啊，二十六节说没有流产的，原文是失丧的，也没有不孕的，不孕就是切断，就是断绝后代的意思，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地界，什么意思呢？一个坚守真理的教会，一个蒙神赐福的教会，哈，会有什么的变化？里边都得救的人，真信的人。今天很多教会啊，只是人数多，我告诉你，里边除了巨婴，就是不悔改的，或者是死在半路的假基督徒。你要明白哈，要么就是生出一些不能得救的人。实际上，这种人我们就和他分开。这种信徒要了没有任何意思啊。有些人呀，他一开始他就不追求，他也不认罪，也不悔改，他只是来拖累我们来混的，这种的我们就不要和他联系，啊。后边说还有祝福，就是我必将你的日子的数目充满。这个字就在就业当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犯罪被咒诅，叫不到期而死；另外一种就像约伯一样，寿高年迈，日子满足而死。什么意思呢？其实指的是永生。什么叫真正的日长寿？真正的日子满足啊？活到新天新地，活到永远，啊，这指的是永生的意思。二十七节说，神说我会在你们面前释放这些恐惧，啊，或者惊骇。约书亚记二章九到十一节，拉合反复说，因你们神的缘故，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啊，说我必使那地的居民呢，所有的居民都陷入混乱。当你进入那里的时候，我还要让使所有的仇敌背对着你，就是看着你就逃跑了，啊。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要打发黄蜂飞到你面前，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躲起来害你。我渐渐的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等到你们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二十八节神提到他打发黄蜂哈，在这些迦南人面前，啊。把他们赶出，用黄蜂赶出去。这个黄蜂其实它原文不确定什么意思，但是它这个字根，它字根的意思就是大麻风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一种能使人发狂或使能使人沾染这种恐怖的疾病。因为在这个申命记呢七章二节也说过，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然后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二节说呢，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将亚玛利人的二王从你面前赶出，并不是用你们的弓，也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当时在约书亚，当时呢，咳咳以色列人呢，灭绝了亚摩利人的两个王，啊。但是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二节，神说的很清楚，不是依靠以色列人的刀，也不是依靠他的弓，乃是靠上帝所打发的他们当中的这个叫黄蜂，啊。神呢会用各样的办法把以色列人仇敌灭绝啊！只要以色列人真的去信，在今天呢，神会保守我们，神会灭绝那些要害我们的人仇敌，只要我们真的信啊。二十九节，但是神说呢不会一年就赶出去，恐怕那地成为荒凉，而且会有大量的野兽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三节说神会一点一点的把他们赶出去，直到你，原文说你结实累累，就像这个果树一样结了很多果子，你能够承受那地的时候。所以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实际上神在预备他们进迦南，但神说的很清楚，不会一下子赶出去，乃是一点一点的，免得那个地方没人住吧，就成为荒凉之地，有野兽进去害以色列人。其实这在今天是什么含义呢？就说今天呢，神没有把世界上这些恶人、这些敌对基督的人完全的就是灭绝，是留到什么时候呢？乃是留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要知道，这其实就是给我们忍耐，让我们在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真理， 预备将来承受新天新地。啊，就这个意思。三十一节，我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是海，从旷野直到大河，我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的手中，你要从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三十一节哈，神说设立边界，从红海，原文是罗维海啊，直到非是海，非是海就地中海，从旷野直到大河，大河就是约法拉底河，旷野是以色列南部的旷野。所以说这个应许呢，在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一节已经实现了，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啊，然后呢，这里呢也是指向将来。我们看这个弥迦书第七章哈，神说以色列日子必到，你的墙环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啊，就或者是名利传到远方。到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诚意，从埃及大河，从这海直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那里。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指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之后啊，神的国度扩展到这个万国万邦啊，这里指的是上帝扩张啊以色列人境界。我们看三十二节和三十三节。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你们不可住在他们不可住在你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络。好，我看这两节，三十二节，神说禁止你和他们并和他们的神立约，为什么呢？跟他们立约就是跟他们的神立约，啊，在今天呢，不要跟那些信仰不纯正的那人去来往。实际上，保罗在这个新约的书信里边说得很清楚，他说不是说和世界上一切淫乱的、贪财的、贪婪的、拜偶像的不来往，那你除非离开世界，而是和什么成为弟兄，却是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不要和他们来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领受就是说，这些迦南人啊，这些恶人，在今天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完全的是外邦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基督教里边有一些这种啊，像三字教会、生命神学，包括一些那些比较左的那种讲泛爱的、不讲原则的那种，他们就跟迦南人没有两样。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和他们分开，为的就是说让我们的信仰不受他们信仰的影响。三十三节说很清楚，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界，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因为你们一定会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些一定会成为您的网络。神说的很清楚，有些人哈，为什么我要和他分开？因为你改变不了他们，但是他一定能改变你。在全盛时期的以色列国，就是在所罗门的那个时候最鼎盛的时期，以色列国就是这样慢慢衰落的。所罗门跟那些周围的那些国家呢，去通婚啊，娶他们的女儿啊，但是最终的话，所罗门没有带领这些人去归主，反倒是所罗门被勾引了去侍奉异教的假神。这是所罗门的弟兄，这是神赐恩赐，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智慧超过他的，在神所拣选的这仆人当中。难道今天你比所罗门还能坚持得住吗？其实是不是的。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国呢，就是因为这种多元包容啊，这种在真理上不坚固，导致最终亡国。今天的基督教，今天普世的基督教衰败哈，败在外邦人面前，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甘心与这些迦南人同住，还跟他们立约啊，什么讲什么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但是却不坚守圣经真理。在今天我发现哈，圣经所说的反而是今天很多教会和基督徒所弃绝的。他们总是攻击这些坚持真理的仆人和教会，说他们都是什么什么原教旨主义者啊，什么什么什么伊斯兰教、瓦哈比，什么什么什么极端分子。但是还有的时候骂这些仆人，骂什么？骂叫神棍啊。但今天我们看圣经看得很清楚，圣经里边是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去走那种多元包容的道路，反而是让我们在信仰上跟这些恶人去分开，免得你受他影响。 但是很多人把圣经真理当作耻辱，他不是在把我们当作耻辱，他是把神的话当作耻辱啊！这些人一定会为自己的这种罪恶付出代价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关一下，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愿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蒙你的恩典，不偏左右。愿我们一生一世行在正路当中，愿我们都能够蒙你的恩典，得到赦免，最终进入神的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